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阿贵，我们上次替小瞎子呢演算出来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他的表现要比尼哥底母好过这么多。不知道阿贵你还有没有再想到别的原因可以为我们补充补充的？
比如说你太太在旁边看，你如果不表现好一点回家会挨骂，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好像没有吧，这小瞎子还没结婚呢。
哦，这样，小瞎子还没结婚。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还真是这样。我那时候刚信主啊，这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不过只讲了一半。那个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什么美男夏令会，这好多好多年以前了。
嗯，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大瞎子领小瞎子啊，这带茶经的也不懂啊，背带的也不懂。我们那组的组长后来这个人成了传道人了，他就说呢，就在讲说什么是罪。他说罪呢，一个人如果一生做过四件错事情，就是罪了。
对，
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罪这个字怎么写法，就是是非。反正他这么一说呢，大家都没说话。
嗯，
那蒙哥那时候虽然说是什么都不懂，他就知道这话是说的不对。后来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就有点在拿出来当笑话讲，哎，就被太太教训了。人家说你讲了什么没有，我说没有，我讲干什么，你不要出头。人家懂，人家带小组，你就算你不同意，你讲了有什么好？对吧？好像嫌人家不懂。我太太就说了，不行，这有关乎真理的事情，因为旁边有弟兄姐妹在听，那这时候你就应该讲，你不能不讲，你就领了教训。
啊，那下一次就要讲了。
这原则还是对的，啊，你不能够因为害怕不讲，你不能够因为息事宁人不讲，但是你也不能够因为想出风头。或者就是指责别人的错啊，就故意这么讲。那
是
这个小盲人弟兄在此时此刻反守为攻啊，我看起来是对的，这还真是一个正面的教训，正面的榜样。没有他这个榜样，我们在圣经里面还不容易找，对不对？因为阿贵你讲他是个审判，那是针对，这真的是一个小审判。
嗯，
尽管这不是一个官府的审判，但是其实我们被摆在人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审判的。你看保罗也有这样的例子嘛，他不是讲吗，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吗？桌上人家吃饭的时候，人家给你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可是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讲说这个食物是拜过的，是祭过的，那你就不要吃了。但是为的是谁的良心的缘故？是为了说话的人。对对对，因为那个人觉得你们信主了，你不能吃这种祭鬼的东西，对吧？其实偶像算不得什么，你既然认为这是不能吃，我为你的良心的缘故我就不吃，因为你没得救，你根本没这个知识，因此我不愿意让你跌倒。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想他这个话，他这个当然那他们不用筷子是吧，那中国人筷子一摆往桌上还有点声音，啪，不吃了。
哎，他们用叉子是铁的了。
哦吼，是啊，
声音更大。
那这东西你怎么样用言调和，对吧？你怎么样都是给人家难堪了、
啊、是，
这你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了别人的缘故，
哎，
你需要这么做的，因为还有好多人在旁边听的。如果你不表明立场，你不划清界限，那你就默认耶稣是个罪人，这不行，这不行。
嗯，
对，你看咱们这个川普跟我们这个德州佬， 泰德克鲁斯、嗯、两个到了共和党大会了还是唇枪舌战。这个泰德克鲁斯人家给他一席之地去发表演讲，他居然在共和党的这个提名大会上说我不支持川普。
啊、
川普也火了，就说你现在要支持我，我也不要你的支持。
是、
嗯、对吧，那这个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泰德克鲁斯说你侮辱我的父母亲，你骂了我祖宗三代
啊。你说川普骂他了，
还在竞选的时候，还在争这个提名的时候、
啊、
川普曾经说你侮辱过他嘛。
哦，
那我们这德州老师很拽的啊、
嗯、他小气嘛，
你骂我妈妈呢，那还行吗？什么时候该唱黑脸，什么时候该把所有的东西摊在台子上，不要留余地，这对基督徒来讲还是值得思想、嗯、啊！因为你心中不做准备的话呢，你到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办。
嗯，
你事后想想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人群已经散了，别人的话已经留在空气里了，你没有机会再去反驳他，再为主做见证，对吧？站在主一边已经没有机会了。那这时候既然人家这么清楚的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这里面所指责的还不止耶稣是个罪人呢，他直接把耶稣和神划开来，这个人是个罪人呢，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他就从鬼来，他不是从神来的，这个话说得很严重的。
是，嗯，
对不对？你不能不讲吧。哎，但是这个小盲人弟兄呢很有智慧了啊、哎，当然我们简单的说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从圣灵来的话，对不对？
嗯。
可是这个从圣灵来的智慧话，智慧在什么地方呢？二十七节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啥子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蒙哥越讲越不是没味道，你再给我们念一次。
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啥子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我知道你们四川话怎么讲，你这个声音转的时候要转得慢一点，
嗯，
跟唱戏一样。
是，
首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问题呀、啊、转回到对方去，这问题转回到对方去呢，固然他这个话已经很冲了，有点是挑梁子来的，可是我们这样做往往有一个好处，就是给我们自己再有一点缓冲的余地，来看这个情况是什么。啊，我们在回答人家的攻击、人家的质询或者人家问题的时候呢，你如果心里还不是特别有把握，你不妨把局面缓一缓，转一转，先回头问他一些问题。
嗯。
啊，但是他的问题一问，人家一定激怒，所以他知道他自己为什么问。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场合，但是常常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都是，人家问题还没讲完，他已经开始答了。你答了半天呢，根本是答非所问。你不如就慢一点，先把那个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比如这里讲的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说了，难道是我有讲不清楚的地方吗？对不对？刚才说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听懂呢？我可以再解释解释。当然他不是这么讲，他说刚才说你们不听，现在又要听，你们是不是要做他的门徒？这个话是很狠的，这很像小辈讲的。那这时候他把台面一转过来呢，立刻他招来就是一顿骂了，你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是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哎，一个智慧的人呐、啊，为什么人家问问题的时候，无论他的来路是挑刺儿，是真的求问，你要让他再讲一遍他的问题，再陈述一点，因为他这么一讲的时候会露出他的弱点来，或者露出他真正想知道的东西来。请问在这里他们露出什么样的弱点来？
对，他说这个人行了神迹，对吧？
嗯，
你居然还不知道？
对，没错，
觉得奇怪。嗯，
哎，可是他会拿着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这个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是谁讲的？
是他是法利赛人讲的吗？
自己讲的。
嗯，
就是小盲人弟兄一个攻击，他们血气一动就露出马脚来。其实他们才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
对，
对不对？
嗯、
你这个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瞎猜。 底下一句话就自己把自己推翻了，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这一下子小瞎子小盲人弟兄他就抓住要害了，对吧？这个要害一抓呢，对方就无词可答，所以他就完全，你可以说圣灵给他的智慧，他就完全在这个地方把对方驳倒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这真是奇怪。四川话怎么讲？
四川话怎么讲不清楚，只能用四川的音来读一下。
可以可以，
这真是奇怪。
对对对，听啊，也没错吧？这真是奇怪，你们就是喜欢转弯。
哎，
我们知道，你说你不知道的，我知道。
嗯，
我知道什么呢？不但是我知道，你们也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旨意的神才听他，对吧？
对，
刚才法利赛人要把神和耶稣切开来，
嗯，
要把荣耀归给神，这话讲得好听，我们前一次已经说过，一方面要把荣耀归给神呢，又一方面要把你神和耶稣切开，这种绝对从撒旦来的话，
哎，
你不能随便放他过的。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句话，这句话讲得很大，
是
对吧？从创世以来，这个小盲人平常坐在讨饭，他怎么知道这话？
对啊，他还是听别人念圣经吧。
那这个话讲的对不对呢？
应该是对的。
什么叫应该是对的呢？
因为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查到前面有瞎子，有死人复活，没有瞎子开眼的是吧？
有大麻风得洁净，像乃曼，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死人复活。
嗯。
还有什么被囚的出监牢？
哦，是。
对吧？像约瑟，
嗯，
有没有瞎眼开的在旧约里面？
我查了，好像是没有，好像是没有，又不肯定了。
属灵的眼睛开的是有的，对吧？以利亚还是以利沙在旁边有个少年人敌军围困的时候，
对
吧？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那个很好看的。
哎，
对，那个就是看过好莱坞电影的小先知了，所以有时候电影还是要看看。好像真的是没有啊。
哎，没有。嗯，
所以他这个话还说的真准，未曾听见啊，这话也说的很聪明啊。也许真有，但是我的确没听过，你们听过没有？你们也没听过。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哎，他这段话讲的蛮长的。
对呀、啊，这好像受过训练的人才能说、啊。
哎，所以越看是越有道理，对吧？
对。
这圣灵，这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呢，讲话都是靠圣灵。
是。
没有念神学的传道人像阿贵上台都是圣灵讲话。请问这个小瞎子，小盲人弟兄，这里面有哪些的重点？
他首先把这个神迹和神连在一起嘛。
神迹和神，他是直接这么连的吗？能够把瞎子眼睛打开就是从神来的吗？还是怎么样？
首先是这样，他就是说神听了这个人的话嘛。
对，
他的证据呢就是说只有神才能够把人的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嘛。
神不听罪人啊，或者只有敬奉神旨意的神才听他。耶稣在医治他的时候有没有祷告耶和华？有没有求神耶稣医治他？
这个好像没有写。
哎，对啊，因为
但是
有的
对那个可能也没说，因为他在十一节说有一个人叫名叫耶稣嘛，和你摸了眼睛跟我，他说的是你往希诺亚池子去洗嘛。
对，
没有说他祷告了以后再让我去洗，对吧？
把他得医治与神连在一起是谁连的？在言语上摆在一起是谁摆的？
那是小瞎子。
这张里面第一次出现神这个字什么时候出现的？更早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
作为的
啊，就在做之前把神，
耶稣已经把神提出来了。虽然小瞎子主动没有提出这一点，你看 小瞎子在答的时候，他已经答了好几次了嘛，对不对？嗯、第一次讲说你眼睛怎么开的呢？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第二次讲的简短一点，十五节，法利赛人问他怎么看见，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都没有提到神了。
嗯，
我们认为法利赛人所讲的话和耶稣是百分之百是相反对的。
嗯，
实际上这就是往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要聪明的地方。
哦，
我是被医治的，我都还没有提出神来，是你们自己把这个眼睛得开这件事情和神连在一起，你已经讲了啊，所以这个是我的本钱，我就可以反过来教训你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对不对？
嗯，
因为你们认为眼睛好这件事情跟神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们心里面知道像这样的事情是出于神的，那这种话就要仔细听了。我常常觉得我们在答福音朋友问题的时候或者传福音的时候不够聪明。什么叫不够聪明呢？就你老把它跟你摆在百分之百的对面站，
嗯，
好像你要去说服他一样。不不不，在他问的问题，在他心里所有的存疑里边，已经有很多很多是根本他啊，我们就说这个不打自招啊，或者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的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问题。
是，嗯，
比如人家说，哎，神为什么不爱中国人？神这样做就不公义了。听见你马上耳朵要灵一点，要听出来说，这个人他已经有一个假设，那个假设不是我摆在里面啊，是他自己知道的。
嗯，
神是爱，神是公义，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讲的嘛。你这个很多时候人家提出的这个反对的话，其实正是给你进攻的地方。
嗯，
因为他里面有个知道，小瞎子就是用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你刚才的话你已经讲了，你知道眼睛开是神做的，对吧？那耶稣你们又说他不是神，神透过耶稣做这件事情，你跟我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这怎么也讲不通的。你因为你前面已经说了要荣耀归给神，你不是要我把荣耀归给撒旦，对吧？
嗯，
就他自己已经下棋下坏了，所以你看这个是很厉害的，就是这样的话让人家无话可答，就是这样的话没有很多的道理，一下子就刺中要害。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哎，这个有的时候传福音好像跟这个开悟一样，一棒子打下去，你打对了点呢，他会醒过来。
嗯，
就打得很对，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知道，首先显出一个矛盾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讲在先，然后又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小瞎子一下就抓到要点了。你要我把荣耀归给神，那神是听借这个人做事情，你们却说你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哎，这个很奇怪呀，很奇怪呀，是不是？
嗯
然后他讲到历史的印证，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圣经了。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预言，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实力。现在这个实力出来了，你当然应该知道他是从神来的。
是，嗯。
所以他下了一个结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针对法利赛人第一个问题来说呢，他硬是把耶稣从罪人这个定罪里面给他扯出来，
嗯，
和神摆在一起，让你们无话可答。
是，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嗯。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是因为这些人的攻击来的。他这几句话是完全针对他们起先说的，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是完全就着这个指控把他们翻回去了。像这种地方啊，这种地方就是圣经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怎么辩道，这个要仔细的去学，好好的去思想，
嗯，
啊，看看我能不能够返回去跟着圣灵的这个路啊，返回去有所学习。那真的往往就是出在你仔细听，我们心里要知道神已经做的功是什么。神在这些法利赛人心里已经做的功是他们知道，呵呵，创世以来没有人能把瞎子的眼开，他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这个从你们要我做的事情 对耶稣的指控里面都显出来，你们明明知道，你们是故意睁了眼说瞎话，对吧？看了，那这个话出来果然见效。这个见效是什么？不是他们都悔改，而是什么？
他们就赶出去了嘛，把瞎子。
对对，他们就很火大了，
嗯，
对不对？很生气的时候，他们讲话的主体是什么？
就是不需要小瞎子来教训他，嗯，
就是直接对于小瞎子的人身攻击。
是，嗯，
人若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怎么样？
就有福了，嗯。
哎，我等一下不会背了，毁谤你们，
嗯，
你们就有福了。可是你要在这样的福里边，哎，可得有几个条件呢？你得正正确确的为主做了见证，对不对？
是，嗯。
然后呢，这是人家捏造各样的坏事，这个坏事是不是新坏事还是旧坏事啊？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这就看出来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教训门徒了，对吧？
嗯，
门徒一开始就说，这人是生来是瞎眼呢，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爹妈呢？
嗯，
果然法利赛人和门徒的心是一样的，难怪主耶稣要改正他们。
是，嗯，
那当主耶稣，我们那时候也说过，当主耶稣跟门徒讲这话的时候，小瞎子可能都已经听见了。
对、嗯、
这个话对他有莫大的安慰，因为所有人都这样看他，只有主不这样看他。
是、嗯、
一个人不这样看他，还说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抹泥在他的眼睛上，那他肯定会去洗的，他鬼肯定会吃、嗯、会听话的。 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呢、啊，就是当我们为主站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你不能真的在罪孽里面。
是，嗯，
对不对？你就不是生在罪孽里，你不能活在罪孽里呀、啊。
嗯，
你的行为、你的言语，常常让人家跌倒，让人家对你侧目，让人家对基督徒有很坏的印象。
嗯，
那你小瞎子的话，你全部背下来，你做的和他一模一样，你没有任何的能力的。
嗯。
所以这就再说了，一个传道的人，一个服侍主的人，其实就是什么？我从前瞎眼，现在可以看见。
嗯，
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就是随时得预备，你已经奉差遣，你随时得预备为主做见证。可是你这个见证做到最后啊，你根本是一个活在罪孽中的人，那就是，
是，嗯，
那就是闹笑话。
嗯，
我们真的是要保守自己的干净洁白。小瞎子有个特色，什么特色呢？有个好处，啊，就像上一次阿贵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个人刚得救，刚信主，不但心里火热，而且他有没有做过一件错事啊？他有没有犯过一个罪啊？
你说这个小瞎子？
哎，从得救到现在。从眼睛得开到现在，
哎，现在还没来得及呢，
还没来得及呢。那就是前一阵我没讲的另外一个理由，他为什么胆气壮？因为他心里干净。
嗯，
他一切啊，我们还需要去读罗马书啊，读这个以弗所书啊，各种各样的教训呢，在他心里面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这个救恩是完全白白的得来，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他自己有任何的好处啊，他是一个哀痛的人，他是一个蒙主怜恤的人，他知道他今天之所以能够看见，百分之百出于神的恩典呢。
嗯，
因此对于我们传道的人来讲呢，哎，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一句话，叫做每早晨都是新。
哎，
这所谓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包不包括救恩在里边？
应该是，
我应该是包括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开始跟我太太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对吧？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假如我们做不到的话呢，至少每早晨要是新的嘛。
是、
嗯，头一天晚上还生我的气，第二天就不能再生气了。
嗯
啊，新的就是你刚嫁给我的意思。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你说我早上祷告干什么？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晨祷的习惯。早祷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今天又是从100分开始了。 对不对？
是，嗯，
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个清洁的良心是在凡事上，在每天早晨，尤其是我们要去讲道，要去传福音，要去做见证，你弄清楚了啊。所以主耶稣不是讲吗，若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赶快去与他和稀，要不然你来探望，你来讲道，不会有能力的。
嗯，
要弄好，哎，真的要弄干净，你弄干净就有小瞎子的胆量。但是阿贵，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而且最后一小段精彩大结局要等下回再来和大家交通。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